弟兄姊妹平安。在一个公开的考试市场上，有一位监考的主任要负责大约90位同学的考试。铃声响起，这个监考的主任就去提醒每一个考试的同学，你们还有5分钟，5分钟完了之后呢，你就将你的试卷交给我，递给我，然后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市场。5分钟过去，咁睇到同学呢陆陆续续就离开，佢哋将佢嗰个试卷呢就交俾嗰个嘅监察嘅主任。当呢个监察主任一路收嗰个问卷结喺个手嘅时候呢，佢离远见到有一个同学仍然都系埋头苦干喺度写佢嗰份嘅考试卷。於是佢又同呢位同学讲，同学，时间已经够啦，要即刻将呢一份嘅试卷交俾我。但呢个人呢，呢个同学呢仍然都唔理会，仍然都系埋头苦干想完成佢嗰份试卷。於是呢个主任呢就有啲嘅即系气啦，就同佢讲，佢话呢位同学，如果你唔听我讲，你再唔将呢份嘅试卷交俾我呢，你嘅考试嘅资格呢就会取消啊，我就会 DQ 你咁。咁呢就呢个嘅同学呢仍然都唔理会。当呢个主任想继续同佢讲嘅时候呢，佢就问呢个主任，佢话你知唔知我系边一个？哇，呢个主任听到就答佢啦，我唔知你系边个。咁呢个主任再想讲嘅时候呢，佢话你知唔知我叫咩名呀？咁呢个主任就好激气呀，咁佢就话，我唔理你叫咩名，就算你爸爸系呢个考试局嘅主任啊，你都唔会得到一啲嘅优惠。咁呢个学生就再同呢个嘅主任讲，佢话咁即系你唔知我叫咩名啦。咁喺呢个嘅对话里面呢，咁呢个学生呢就即系佢就即系同呢个监考嘅嗰个嘅主任一傾偈嘅时候呢，就敲呢个监考官唔为意呢，佢就将佢嗰份试卷呢一攞起就摄咗入去监考官嗰沓试卷嘅中间。咁呢就佢就用50倍嘅光速一支箭咁闪开咗，佢嘅呢个考生嘅影子就离开咗呢个市场。大家唔好学啊，特别系学生团契，你好多时候考试千祈唔好学。弟兄姊妹，我哋唔知道对方嘅名字其实系一个问题。但严肃嚟讲呢，如果我哋唔认识耶稣系一位点样嘅神呢，其实对我哋嘅生命仲更加重要。所以喺今日我同大家去睇哥罗西书，一起去认识真理，去认定耶稣基督的身份。好吗？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交给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你使我们更加认识你。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更加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得着力量去活出你的真理。天父，我们同心仰望你，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和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你的悦纳，祷告交托，是奉主的名， Amen。 我想考一下大家一些的记性，特别是曾经参加过语堂的门训 Master Life 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作主门徒，究竟圣经里面作主门徒最核心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人说作主门徒最核心的意思是信心，是降服。有人说是神的话语，有很多人说是彼此相爱等等。这些的答案都非常接近，但其实这些的答案同样都是指向一个终极的答案。作主门徒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作主门徒是完全关乎耶稣基督的。在新约圣经的书卷里面，以哥罗西书是最突出高举基督。很多的解经家和圣经学者认为哥罗西书是最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一卷书，它的内容是非常之精彩的。今天我会用多少少的时间和大家介绍哥罗西书，我盼望来的日子将会继续在哥罗西书里面和大家分享我一些的学习和一些的领会。研读哥罗西书，首先我们要明白呢，保罗写哥罗西书的背景，同埋点解保罗要写哥罗西书，即係话保罗写哥罗西书的目的系啲咩嘢。哥罗西教会 是由以花筆，是由以巴弗和一班在保罗报道的旅程中信主的人建立的。当时以巴弗经过经常呢在有几个地方来到去巡回 的报道的，就是在这个哥罗西、老底加和希拉波勒这三个城市作报道。因为这三个城市呢是一个内陆的城市，而且他们大家彼此呢都是很接近的。还有呢就是他的距离大城市以弗所呢只是100公里以内。我们在《使徒行传》是找不到哥罗西这个名字的，因为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设立的，保罗是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的。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哥罗西教会，哥罗西这个名字可能就不会出现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哥罗西教会是怎样建立的呢？为什么保罗要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呢？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有四本的福音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都是被称为监狱的书信，因为他们都是保罗在主后大约61年左右，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的。从这四本的监狱书信的内容，我们大约可以知道推测到哥罗西教会是怎样成立的。当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最少有两个人从哥罗西来到以弗所，他们听了保罗所传的福音而相信基督，一个叫做以巴弗，另外一个是腓利门。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以巴弗是很可能是哥罗西教会其中一个主要的创办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看哥罗西书1:7，保罗在这里说，他说这福音正是你们从我们所爱的同作奴仆的以巴弗那里学到的，他为你们作了基督的忠心仆人。我们又看看腓利门1-2，腓利门书1-2，保罗在这里说，他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阿菲亚姊妹和我们的战友阿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圣经学者普遍都认为阿菲亚姊妹就是腓利门的太太，而阿基布就是腓利门的仔，而阿基布很可能就是哥罗西教会的牧者。因为在哥罗西书4:17有讲到，他说你们要对阿基布说，你们要告诉阿基布，你务要完成在主里领受的侍奉。从这个的背景呢，我们可以见到神是不一定要呼召使徒去建立教会，神亦都不一定要呼召全时间的 牧者去建立教会。神可以用任何愿意被神使用的人去建立他的教会，就好像阿基布、好像以巴弗一样，他们在外地信了主，於是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神就是使他们在他自己的家乡里面去建立他的教会。同样你可以神亦都可以用你和用我来去建立教会去服侍他。我们千祈不要小看自己。上主日林牧师在他的信息里面提醒我们，上帝透过撒母耳高立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的标准是什么呢？上帝拣人不是要看他外貌和才干，圣经说人看是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全然被神使用的心。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已经预备被神使用呢？当时哥罗西教会究竟遇上了一些什么困难呢？当时因为异端渗入了教会，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受了一些思想冲击，以致到教会发生了一些危机。这些传异端的信徒所教导的是不合乎真理的。于是以巴弗就亲自去罗马找保罗，一方面他要探望保罗，在监狱探望保罗，而另外一方面他就要将哥罗西教会的困难告诉保罗，要求保罗帮手。 保罗好担心信徒信心被动摇，因为咁嘅缘故，佢就喺监狱写咗呢一封俾哥罗西教会嘅书信。嗱，我相信当中比较熟悉圣经嘅弟兄姊妹咧，都知道新约教会嘅书信最重要嘅其中一个特色，就系佢带有权威性嘅，所谓 divine authority。新约书信嘅作者就系使徒，同埋系教会嘅领袖。教会一旦发生一啲嘅状况，特别系关乎信仰嘅问题咧，当时嘅教会领袖或者系使徒咧，会立即去到嗰间教会里边去解决，或者佢会透过书信嚟到去解答、去 clarify 一啲信仰嘅问题，同埋替佢哋提供一啲适当嘅指引同埋教导。所以当时嘅使徒同埋教会领袖所写嘅信件咧，都系带有影响力同埋带有一定嘅权威性。保罗写呢封信最主要系要针对教会当时正在受到异端邪说嘅攻击，保罗要帮助佢哋要捍卫福音嘅真理，并且佢要教导哥罗西信徒点样喺呢啲情况底下要过一个在主里嗰个嘅生活。佢整封信嘅重点就系要教导信徒点样去辨别真假信仰，点样去对付嗰啲已经渗咗落去教会嘅假教训。教会嘅问题出于当时所谓混合主义，所谓混合就系捞埋一齐，冚唪唥捞埋一齐嘅意思。佢哋将世俗哲学嘅观念、希腊嘅二元思想、异教嘅观念同埋基督嘅真理混合埋一齐，结果就产生咗洛斯底主义。嗱，呢个异端非常强调特殊知识嘅，佢哋话人类嘅救赎来源唔系耶稣基督，唔系透过耶稣基督嘅死亡同埋复活，而系获得得救嘅知识就可以啦。佢哋完全否定咗基督耶稣嗰个嘅神圣。为咗针对呢个异端，保罗咧就响哥罗西书特别强调基督嘅神圣，所以响整封信嘅编排，响每一个嘅段落背后都系要驳斥同埋矫正异端嘅歪理。保罗写呢封信俾哥罗西教会，佢一开始保罗就以一篇赞颂嘅诗歌嚟到去表达基督嗰种独特同埋超越一切嘅身份。佢好想信徒对耶稣基督有更加深嘅认识同埋了解，于是佢一开始就描述耶稣系一位超越一切嘅基督，耶稣就系嗰位独一嘅真神。就好似当我哋要分辨真假银子，我唔知道你有冇谂过，如果你要分真假银子，你会点？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必须要知道真银子是怎样样的。保罗就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他要信徒清楚认识基督是超越一切的，告诉信徒听基督的特质和工作，唯有基督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保罗在第一章介绍完基督的真，然后他才在第二章提及异端的假，同埋因为异端信仰所引申出嚟嘅问题。首先我哋去睇睇大家啱啱读嘅经文，第十五节我读俾大家听。十五节佢话：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爱子当然系指耶稣基督啦。耶稣基督系一位我哋肉眼睇唔到神嘅像。响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咧。嗰度话佢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嘅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哋又睇下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嗱呢度话佢话主耶稣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像。原来耶稣基督系神本质嘅真像，神系睇唔见嘅神。我哋肉眼系睇唔见神嘅本体，但系睇见唔系单单系凭人肉眼去睇嗰个嘅睇见，而睇见系包括从人内心嗰个嘅领会、嗰个嘅认出同埋明白等等嘅意思。即系话，如果唔系藉住主耶稣，我哋到依家都唔能够认识神。 神就是藉住祂爱子耶稣基督去启示给我们听，启示给我们看，我们要凭住信心去领受，去凭住信心去明白。保罗在第一章15到27节，大家刚读完，他很想去解释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告诉他们听什么叫做基督的真相。于是他就用了三个希腊字来到去描绘耶稣基督的真相。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三个希腊字是什么字。第一个希腊字叫做 prototokos， 中文亦做首生，英文亦做 firstborn。 在第五节他那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的翻译呢，可能让大家会带来一些的误解。有一个的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将首生曲解成基督就是一切被造之物的其中一个。他们说基督只不过是最先被造的，他们说基督和世人是没有分别的，基督只是比我们早些出世而已。这个观念在神学上是完全完全是错误的。原因是原文 prototokos 这个字的重点不是在时间的先后，而它的重点是讲基督出生的独特性。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耶稣基督地位上的先，不是时间上的先后。所以在新汉语译本，新汉语译本呢是根据原文翻译出来的译本，它翻成耶稣基督是高于一切受造之物。全句是什么意思呢？全句它翻是，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生的，高于一切受造之物。基督是创造者，不是被造者。这一点保罗要哥罗西的信徒明白清楚，我相信同样保罗都要我们要明白清楚。跟住保罗在16同埋第17节话俾我哋听，宇宙万物一切被造嘅同耶稣基督究竟有啲咩关系呢？我想请大家帮我读第16到第17节，唔该。这里的中文翻译呢，可能我们都未必能够完全掌握里面的精髓。当我翻开英文的译本，我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因为英文译本它用了三个 preposition， 用了三个前置词，就可以讲得比较清楚一点。那三个前置词是 by him、 for him 和 in him。 by him 即是说万有都是藉着基督做的，For him 就是说萬有都是为基督而做，而最后 in him 即是说萬有都是靠基督而立的。保罗这样讲，其实他是要针对当时哥罗西所盛传的异端歪理。这一派的异端认为在神和物质之间有很多不同等级被造之物，叫他做天使又好，或者叫他做其他属灵的媒介都好，他们认为这些天使和主耶稣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有些比耶稣的等级还还高。保罗用了两个理由去证明这些理论完全是歪理，完全是错误的。首先保罗说，这些一切被造之物都是主耶稣所创造的，如果不是主的创造，这些根本就不存在。第二个理由，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而在三日从死里复活，主已经胜过一切魔鬼和仇敌的权势，所以这些一切被造之物是绝对不会高过主耶稣，亦都绝对不会跟主耶稣同等的。所以我们要好好记住去认证耶稣基督的真相，第一个希腊字 prototokos， 耶稣基督是首生的，即是说基督是高于一切受造之物。再看看第二个希列文，叫做 Pleroma， 中文译做丰盛，英文译做 Fullness。 在第十九节这里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丰盛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欠缺，没有缺陷，完整的意思。在十九节新汉语译本翻译成，神乐意使一切的丰盛原本都住在基督里面。如果基督是一切丰盛的话，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东西加上去，才得到这个丰盛圆满。但是很可惜，正如当日哥罗西的信徒，甚至乎可能今日的我们信了耶稣这么久，可能我们都觉得，哎，我当然要加些东西我才觉得我的生命是丰盛圆满的。我们追求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加些东西才是丰盛。好像耶稣基督，加我的成就，加我的恩赐，加我的金钱、名誉、地位、爱情等等，这样才是圆满，这样才叫做丰盛。总之在耶稣基督之上，我们必须要加些东西我们才觉得丰盛。保罗说不是这样的，他说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一切丰盛。保罗在这处形容丰盛，主要是针对哥罗西的异端，他们受了这个洛斯底的主义错误的观念，他们追求丰盛，他们认为真正的丰盛呢一定要透过人间的智慧才可以得到。还有他们觉得真正的丰盛呢是要在人和神中间必须要加些不同等级的受造之物才叫做真正的丰盛。保罗说一切的丰盛圆满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大爱，经验上帝救赎的大能，以及享受从上帝来的福分和恩典。所以我们要好好记住，去验证耶稣基督的真相，第二个希列字叫做 Pleroma， 是丰盛，意思是我们一切的丰盛圆满都已经在耶稣的基督里面。最后一个希列字叫做 Mysterion， 中文译做奥秘，英文叫做 Mystery。 在第25到27节，或者我请大家帮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OK， 我们再重新再读第25到第27节，预备起。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作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现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三节的经文讲述了一件事，一个奥秘。这个奥秘不是我们平时所讲一个虚无缥缈，或者是一个复杂到没人可以理解的故事。圣经说这个奥秘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或者是神所隐藏的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是关乎到人类的永恒，是暂时不可以被人知道的。因此神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神就让这个的奥秘显明出来。最后神就拣选现在这个救恩的时代，他将这个奥秘显明给我们知道。换句话，这个奥秘现在你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而保罗就立志要将这个奥秘传得完备。或者你会问，奥秘究竟是什么呢？圣经大家刚读过，在27节那里说，奥秘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耶稣基督 在我们里面 成为了荣耀的盼望，或者是我们可以将这个的奥秘分开两方面来去看。第一，就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你想想，一位天地的主，荣耀的上帝，他愿意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第二各方面，就是这个话，他说因为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就使你有永远荣耀的盼望。你对你的人生不再说我没有希望，不再是没有方向，而你知道你将来，你的将来神会给你有荣耀的盼望。我偶然看到一个的 banner， 那里写着说 Christ in you, hope of glory。 这对 banner 正正就是讲述这个奥秘，基督在你里面，使你可以有荣耀的盼望。 Christ in you, hope of glory。 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你里面，这个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在诗篇里面，诗人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我们算得些什么呢？为什么神却眷顾我们呢？神怎样眷顾我们呢？就是让祂自己进入去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位宇宙的创造者愿意进入去我们这班被造的人当中，主愿意同我们去建立关系。当主耶稣离世之先，他应许我们，他说他要为我，他要向我们为上帝求，求上帝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就是圣灵，一位被召来同我们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的意思。而这位的保惠师来到的时候就永远同我们同在。当然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主耶稣从此就离开我们，而是主耶稣藉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与我们同在。因此三位一体的真神藉着耶稣基督进入了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可以与神有永远有永恒的同在。圣经在其他的地方也都提到，因为我们的信，基督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以致到你能够去爱人，能够去饶恕，能够去认罪，你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圣经说这个奥秘今日已经显明在我们的前面，人可以凭着信心得着耶稣基督，而得着耶稣基督之后就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不单止在今生，而是永永远远荣耀的盼望。圣经说因为你有盼望，你今日就可以以平安的心去面对你一切的挑战和困难。纵然你不知道终局如何，但是有主与你同在，你就得着力量去面对今日、明日、将来的一切。因为主在你的里面成为你永远荣耀的盼望，你对你的人生不再是无望，不再是失去方向。如果我要用一句说话去解释什么叫做奥秘 Mysterion， 我可以说奥秘就是基督，就是上帝他将自己启示给人那个的奥秘。圣经提醒我们，基督就是丰盛的源头，他住在我们里面成为丰盛，这个是神给我们极大极大的恩典。当保罗继续去讲耶稣基督的丰盛的时候，他特别要提醒我们要小心，信主之后的你和我必须要继续在主里面尽心， 要留心，千万不要被人从基督耶稣里面掳走。我们大家一起读一读二章第八节，预备起。你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让人用虚假骗人的哲学把你掳去。这哲学是根据人的传统，根据世界低级的事物，而不是根据基督的。弟兄姊妹，撒旦的工作我们千万不可以忽略， 他会用不同的诡计令到我们不知不觉间离开神，好像卖耶稣的犹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能够被犹大能够被耶稣拣选为十二使徒之一，理应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但是怎么都想不到在短短的三年里面，从贴身跟随主变成用三十块的银钱出卖主耶稣这个的门徒。今天在这个的世代，有很多不同的异端宗教，他们用很多虚假的道理，他们会将我们从基督身上去掳走。可能我们今天我们听到很多各样不同的异端，不同的别异的宗教，我们会散他们会散播一些似是而非虚无缥缈甚至是很复杂的道理，他们甚至向你表达对耶稣的尊重，但你都会发觉这些一切一切的言论都有一个的共通点，就是他们最终是否定基督是神，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将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价值将它变成相对化。什么叫相对化呢？相对化即是他们说耶稣是重要，不过不是最重要。今天在整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穆斯林伊斯兰教的发展，伊斯兰教的传教士告诉我们，没错，我们十分尊重耶稣，不过耶稣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极其量他只不过是一个先知，他绝对不是神，他更加不是上帝的儿子。每日都有很多虚假的言论令到我们去怀疑神，这些都是出于恶者虚假的教导，目的是要将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拉出去，或者从你心中将耶稣的地位越来越降低。有一篇文章叫做《秘掳的英国人》，这篇文章讲到在英国25年的里面，在英国圣公会辖下的教会最少有1800间的教会已经关闭，但同一个时间在英国有超过1500间伊斯兰寺不断的兴建。因为人有不同的世俗观念，人对不同的宗教的观念一路的改变，很多在英国的基督徒被这些的世代掳掠了，他们不再愿意敬拜上帝，停止回教会，不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因此在今天的英国甚至乎美国中国等等很多的中学大学规定了老师是不再可以带学生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去祈祷。在美国我们都知道12月份是圣诞节，但我们已经很少见到写上 Merry Christmas 的装饰在大城市里面，换来的只是见到 Happy Holidays。 在2016年一个调查香港基督徒的人数研究发现，香港原来有112万没有回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很多是曾经信主，他们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其实他们已经跟主耶稣的关系脱离。这些潜了水的基督徒是需要有人去帮助他们回归基督，重新的去认真去追求真理，认识基督，再进入回基督的生命，再进入回基督的丰盛里面。我上个月公干经过香港回来美国，有机会跟香港一些弟兄姊妹分享亚洲各地教会的情况。原来很多的基督徒在亚洲不同的地方，他们在星期日一起床一起身的时候，他们就会收到一个讯息教会已经是被封查了，他们再不可以再回教会去敬拜。于是他们就集合两个三个秘密地在家中崇拜我们叫做家庭聚会家庭教会。家庭崇拜当中他们一起敬拜上帝，但是他们突然间发现没有人替他们讲解圣经，他们怎可以，如果没有人替他们讲解圣经，他们怎可以继续去明白 聖經的道理呢？他們當時才發覺，原來他們從來是沒有接受過裝備，他們亦都是沒有很認真地去看聖經認識真理，在這樣的環境就再沒有人可以幫助到他們。使徒保羅寫信給哥羅西信徒，教導他們以明白真理認定基督來到去分辨真假的信仰，去抵擋異端的邪說。今日基督教正是正面臨面對很多不同的狀況，我們每日都遇上不同的挑戰，不同的試探，倘若如果我們信心不堅定的時候，可能我們在不知不覺間我們都是被擄掠。保羅今日給我們一個提醒，他說在這個末世的世代，我們必須要清楚認識耶穌基督的真理，打穩信仰的基礎。幾時我們被擄掠離開基督，幾時我們就是從豐盛的源頭被切斷，從此就失去了榮耀的盼望。在末世的時候，我們需要一些對真理有認識，可以委身去傳揚真理，可以教導真理的信徒，幫助迷了路的羊回返去神的跟前。因此保羅在第一章第28到29節那裡說，我們一起讀好嗎？預備起。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保羅委身要去教導真理，傳揚真理，為了能夠叫人到主的面前得到豐盛，得到完全。這個是保羅一生的目標，他立志要盡心盡力去做這件事。我相信今日仍然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弟兄姊妹被主呼召，用不同的方式 向人傳揚福音，去教導基督的奧秘。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今天的信息差不多完的時候，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去安靜一段的時間，去安靜一下，去想一想啲我哋今日嘅信息，好唔好？我想請大家，你哋閉上眼睛，我哋一段嘅安靜嘅時間。今日我哋好簡單嘅去睇哥羅西書第一章呢段經文，我哋明白，我哋明白神已經將奧秘賜俾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裏邊。而我們已經領受了這個的奧秘，因此我們要小心保護自己，不要被世界的風俗、異端邪說將我們擄走。弟兄姊妹， 我想你想想，如果有一天在你居住的地方不再容許有宗教的自由，不再容許你翻教會的權利，不再容許你可以在公眾場所敬拜神，而在這一天你才發現你對聖經的認識很淺，你發現你身邊找不到一個可以幫你講解聖經的人，而你又沒有接受過任何裝備，你會怎麼辦？弟兄姊妹，好不好我們今天彼此的立志，我們要盡心去認識聖經，參加主日學，我們 put effort 去明白真理，認定基督，甚至你可以去接受栽培，甚至你給自己機會去接受神學的訓練，加深你對耶穌的認識，然後你求神給你額外的恩典，可以將這個豐盛的恩惠帶給你身邊的人，讓他們同樣能夠進入神已經賜給你的豐盛裏面。如果你願意在神面前跟我一起立志的，你可以在座位舉一舉，輕輕舉起你的手，我想為你禱告。如果你願意的話，請你舉一舉你的手，看到。我再講一次，如果你願意，你立志要盡心認識聖經，參加主日學，put effort 去明白真理，認定基督的，你願意立志的，請你舉一舉手，我為你禱告。 弟兄姊妹，下个星期四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将会入营参加一年四日三夜的退休会，主题是聚焦基督，简朴信仰。梁牧师的信息会环绕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经文，我特别鼓励刚刚举了手立志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 put effort， 入营之前我们先去看一看这五章的经文，了解一下这五章的经文的意思，好吗？或者我先为同大家一起的祈祷，然后我很想请林牧师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是入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心灵祈祷。我先为大家一起祷告，我们低头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的道，多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你的道是叫人得生命的道。主啊，我们祈求你，求你继续感动我们的心灵，不要让我们只是停留在那个初信，不要让我们只是停留在浅水舒适的地带。求你带领我们驶往水深之处，进到你丰盛生命的深处，让我们知道去扎根、去建造、去成长。主啊，我们求你赐福给刚才举手立志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尽心的认识你，竭力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若你愿意，求你转化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不单止自己蒙恩，我们愿意将你的丰盛和奥秘带入去其他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接受装备，以致我们能够成为教导别人的人。求主你亲自使用我们每一个，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在服侍你的过程里面蒙受你更大的恩典。主啊，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这份的奉献的心志，我们再次感谢你，愿你的名得荣耀。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的名， Amen。
我们